嗨，大家好，这里是基督徒不是你想的那样，
才不是你想的那样嘞。
我是罐头鱼，
我是百基啦。
这个频道会分享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生活，
还有我们的
信仰生活。大家，这个是仙女下凡的第二集。
对，我在偷吃起司。
对，欢迎仙女下凡。
耶！哎，仙女下凡要拿麦克风才会收得到声音。
麦克风去哪里了？
在这里耶。他刚刚跟大家打招呼。
我要笑死。
哎，要按开。
我跟你说，我刚刚没有拿麦克风讲了很久的话。
我跟你说，他在造型的时候真的完全看不出来，你就觉得哇，那个台面之精致，然后他的视频又很新、然后他给你的搭配都是玩很精准的，而且他在跟你讨论说我觉得你第一套要怎么样，第二套要怎么样的时候都是超精准，然后就是很给你一个很就知道是你平常就会喜欢的那个样子。
而且我们就是当下真的是会超级专业的。对。
我跟头鱼讨论过这个问题耶，就是我们为什么有些时候看起来很精明干练，有时候扛到不行。
对。
因为我们把头脑和思绪都放在一些很我们觉得该放在的地方。所以有时候那个脑容量用完了，跟那个专注度用完了，在某些地方上面就会扛扛的。
你知道我们在什么时候讨论这个的吗？
什么？
是我跟他说我看了你第一次剪片跟上架。然后因为我们上这个 GDU2 的这个影片然后上架，然后我就说有一次你记不记得、
我记得我们约在一个咖啡厅，然后我们决定要一起办公、
那天就是上架日。对，这样。然后上完架以后就觉得哇，你认真做事的时候很专业、
对，
很快很准、跟你平常完全不一样。
认真说，因为我这次在跟我同事聊天，然后我就聊到就是我平常真的是很刷的那种，就是连机车钥匙、新家旧家钥匙整包丢进去垃圾车，大家都觉得不意外的那种情况。然后我的同事，
你同事已经发现了吗？
没有，我同事就跟我说，那你很厉害耶，我认识你这么久，我完全看不出来。就是表示我在工作上是真的很盯紧，好不好？
对，你是完全是反差的耶。
对啊，而且我觉得这样是好的吧，就是你不用把那个
对，
还自己在那边圆，因为你总不能把主管的脸回来又在生活里吧。
是这样说的吗？
就是生活就是自在就好。
是啊，
对啊，
我们该专注的时候就有专注的样子，该孩儿的时候就有孩儿的样子。
对啊，所以就是凡凡在她的老公面前还是就是少女的样子，
就是个智障，
直接生活白痴这样。
因为我记得他们刚还没有在一起吗？那时候可能还没有在一起，就是因为凡凡跟他先生，就是一开始我们认识他先生是他就是还没有要交往，然后但是他就已经先来教会的状态。然后我们常常一起去个地方，然后我们大家都要走的时候，然后他先生就会说凡凡你的手机在哪，
他就开始找，知道吗？
然后就说在我手上，腰没拿，
什么东西都忘了。
凡凡你的包包在哪？
对，
好哟。那在我们就是正片开始之前呢，今天有一个小小的工商时间。这个工商时间其实跟我们刚刚在做的事情有关。我们刚刚在就是录音前花了大概多久？两个半小时。
只有两个半小时吗？
还是三个小时？
将近三个小时，
已经弄到我老公都生气了。我们花了三个小时在订机票。
对
对，不是那个机票网站太邪恶了。
对对对，
好神奇啊！
我因为我们九月要一起，我们三个人要一起去科摩多，然后科摩多就是要转机，要先订
巴厘岛
到巴厘岛，对，然后再到巴厘岛再去转小飞机到科摩多、然后我们三个在那边订机票的时候，每一个人订的金额都不一样。
对，超烦，
而且是同一个时间点，
我们同一个时间点去点那个机票，然后都不一样。
然后就是罐头一退出之后再点回来又不一样了。
对，而且那个仙女下凡的价格是我们的两倍，
多了两千，
多了两千块啊！
没有，他有一次一开始一直跳出三万的、
哦，对对对对，
好夸张，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哎、
他一开始一直跳出三万，然后我们就说哦好啊，那我们就用这个，然后去找了以后，
没有啊，我
的
一万四、啊，然后仙女下凡就说太贵了太贵了，这个不行，
好扯
，
所以就是在订机票上面，然后我们还就是在讨论我们的行程什么的。好，那我现在就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因为一直以来我就是会有讲到我们公司的相关，所以甚至有人是听了我们的 podcast， 然后让小朋友去读对，然后所以家长到现在都还会跟我说，我有听那个你们德国来的瑰宝那集，我觉得好感动，
好感
家长来说，然后他就说真的是很撼动人，你们在做很棒的事。
哇、
哦、你成功的把那个流量带到那个消费、嗯、那大家有没有想要买钢卷的可以跟我
钢卷是啥
连钢卷都不知道、
哦、不是谁会突然讲钢卷
产品好好不聊先不聊
不大家不知道你在做啥
大家有没有就是想要下单钢铁业大概下个一顿的、哦、
或是月饼啊你月饼要不要接个单啊你们的销量最好的是不是钢卷是月饼
是月饼
葱油饼哦
绿豆椪
也有啊好好好那我要继续讲就是、在我的公司我公司是耶加教育机构它有创办一个国际教育，然后它叫做亚佩斯港。那这个亚佩斯港呢，在今年我们会带大家一起去到伦敦，还有温哥华。Wow. 那在七月的时候，我会一起去伦敦。然后这个伦敦的行程啊，是真的会有专属的我们教师哦，英文老师带着大家去。所以它里面呢，它会是到伦敦，它会教你那边的那个哪一个区域啊是比较安全的哪一个区域住宿，甚至就是会是包栋的民宿，大家就想。去那边深度旅游、
哦、
然后那边、
哦、
对会有专会那边会有当地的教师还有当地的私厨甚至教你英国的料理教每一天哦、喔、教十道
天啊这也太
而且那个私厨
有年龄限制吗
哎、欸、他就是给成人的、欸、他这个是给成人去的所以他私厨你看这个那么漂亮的一个女生她是我们执行长的妹妹她是一个就是那个健康馆营养师他是很多就是阿奇的营养师、oh. 然后他会教你这一些料理所以他会真的是实际的手做那些料理、oh. 然后也会带就是大家去英国的密室逃脱就是城市实境解谜啊这些然后也会到那边就是很多很厉害的知名景点会到那边真正年轻人去玩的就有点像英国的博尔啊带到带你去那边
所以等于是英国在地人带你玩、嗯、
对英国在地人带你去玩整台湾的人会带你去到那边甚至然后那边会有英国的在地的那个狮子团队这样子、嗯、那这个是否成人的哦那如果是温哥华的话是否就是学生然后就会到温哥华影视学院去、嗯、好对所以这个是有、
哦、
对瑰宝的专案的哦它就是有分九天跟十四天的行程那它就是七月出发九天的行程的话就是七月一号到七月九号那费用呢就是大概14000啊甚至会有就是瑰宝的优惠这些都会可以在十然后再来十四天的行程是七月一号到七月十四，那大概就是费用就是200000以内这样子。好，那所有
只要大喊我是瑰宝，请问有优惠吗？
对，然后瑰宝就有优惠，然后他就会是带你去到那里，就是不用因为你通常去到欧美国家，就是我们看听上一集，
想要深度旅游的，
对，是很紧张的。你看到意大利或是法国，其实那些区域是会有点紧张，不知道那里安不安全，不知道那里怎么样，所以这边就是会有当地人带你走访那里、嗯。那所以会怕的，或者是很需要通常我们是标榜说你去跟着这个团去到那边，十四天回来之后，你就可以带你的家人去了。你接下来可以自己带你的朋友、嗯、自己带你的家人去因为你已经
熟
悉那里
已经就宰地啊
你已经知道那里怎么做了你知道那里的地铁怎么搭了这样子 嗯，所以有兴趣的朋友我们会把连结放在底下、哦、然后也可以私讯我们基督徒的 IG 我们会有专人来回复你哦
这样还可以先跟爸妈请款呢、欸。爸妈，我是为了要带你们去，我先去参加这个受训、
哦。对呀、啊，对呀、啊，我去了之后直接变导游。还有，这就是我们的就是亚佩斯港的行程。
哇哦，
好，回到。欸
怎么刚
刚跳过去了？刚刚买机票嘛？
对对对对
对对。然后我们也刚刚也在讲说我们的那个去科摩多的行程，还想说我们去可以去那边录音。
对
对，好。
哎、欸，所以那时候你是怎么认识你先生的呀？
哦，我跟我先生，因为刚刚头有说过，我先生他也是在副业里面是摄影师嘛。
对。
所以那时候我是参加就是帮我一个好朋友，就当我一个好朋友的。新娘造型师的时候，那一场他的婚摄刚好就是我老公，然后那时候我看到这个人的时候，我还没有太多的感想，只是就哇塞，他真的怎么那么高啊？
哦，对，
就是、很高，
他是巨大的暖男，
对，超巨大。
我刚刚在拿手机给他看的时候，我也突然觉得，哎、欸，你怎么突然这么高？
一直都很高，
因为很少靠这么近，侧边侧身
185对不对？
一八
六。
187点多，号称188，
遇到188，
对，就觉得很开心耶，因为在他旁边看起来都很娇小，
真的，脸会很小的吧？
对
对。
然后那时候就是遇到他，可是我觉得他给我的感觉很特别，他就是也很沉默寡言，因为其实对于我来说啊，我对于太热情或者是太主动的男生，我是会有惧怕感的。然后我觉得他很好，就是让我觉得可以多认识他，顺便传福音给他，是因为他我们认识之后，他是针对一些非常专业的这些话题
的项目，
在给予我建议。因为那时候他也知道我是刚接新娘秘书这个行业，所以他就会拍一些照片说你下次在做妆法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些细节，因为你的睫毛这样弄会有死角，你的头发这样弄会有死角，
可是很细心的，他可以看到这些。
对，那他就说，所以这样子，因为他就说，因为我们有时候在拍新娘作品，我们自己会找一个很美好的角度拍，拍出来的新娘漂亮，
就是好看
的照片。可是新娘收到摄影师照片的时候，摄影师是全面360度全方位的，所以会看到非常多的死角跟没有做到位的地方。那当然如果这个东西能够把它改变的越好，那代表新娘收到作品的时候就很开心啊。她看到照片越多，不但会觉得这个摄影师很会拍，也会觉得这个造型师很会做，那
就会觉得是一张很完美的照片，感谢我的摄影师跟造型师。
那如果遇到的死角很多，即便他正面看起来是漂亮的，可是他侧面或者是背面或是哪里不行，他就会觉得哦，我这造型好像没弄好。
摄影师要交这张照片出去，他也会觉得哎 KK 吧。
对，或者是每次拍到那个角度都要修一下，
就觉得哦。
可是我觉得很感谢他，因为我那时候做到那一场之前，从来没有任何摄影师提醒我这件事情。因为大家都是各做各的工作。
你那时候有主动跟他打个招呼吗还是什么的？
有跟他说摄影大哥如果有拍到一些
不错的
照
片
可不可以传给我这样。
但是那时候常常遇到他吗？还是就那
就第一场？
没有，就那第一场。那当然后续我就觉得这个人很虽然沉默寡言，但是就是我觉得他给的答案都很精准，而且因为他在跟我聊这些很专业的过程的时候，他也不拖泥带水，也不会让你觉得油油腻腻的好像在撩人还干嘛，他就是该讲什么就讲什么，
聊了很久，然后传了张照片以后又问候你，
也不会问你要不要去咖啡厅。
对对，就是不会一些奇奇怪怪的啦。所以我就对他很放心。那刚好有一阵子他那时候是在因为我们有说他的摄影师也是副业嘛，所以他那时候是在竹科当工程师，所以他那时候竹科造工程师也到了一个段落，他有点想说回南部发展，因为他本来就是南部人，所以他就有给自己一个休息的时间，回到南部发展。然后在这个时候我就趁机跟他传福音啊，我就说那你既然都在南部了，你要不要来我们教会走走看啊，坐坐看啊。然后我还记得第一次来约他来教会的时候，那时候主日信息好像在讲约柜吧，
这么难。
对，我就说哇塞，这么难的东西怎么后续跟他说听得如何啊？
你知道约柜现在在哪里吗？我也不知道。
然后我就后来他都没反应啊，我就想说到底还好吧，
太难了吧，
太难了。就是因为那时候就是主日的信息嘛，就是当然会以圣经的内容作为实质的教导，可是 那一阵子刚好都在讲讲那一些段落
约柜。你说就是有一个人被牛踢到，然后他要去扶住约柜，然后约柜掉下去之后他就死了。
哇，你读了好多段
落。我最近突然看到那段，我想说那个人太衰了吧。
对，然后没有想到我问他的时候，我说你听得懂吗？就是今天的主任你都觉得还好吗？他说我唱诗歌的时候蛮感动的。我说那我们主任牧师讲的那个信息你有听得懂吗？其实那时候我连我都听不懂，因为我那时候也没开始在读圣经。
我觉得有时候真的会很紧张，你带人来，然后今天讲了一个超难，或是讲了一个就是超级有点那个尴尬的，
下次是会不来。
对，就是在讲十一奉献，我们要怎么奉献什么的，然后你就会觉得怎么办？
我还要怎么解释十一奉献这个心意是怎么一回事？对，然后那时候没想到他就回了我一句说：“我知道约柜啊，你知道法柜骑兵吗？”他就是在讲约柜的事。我说：“啊，真的假的？”
那你就跟他聊法柜骑兵了，是不是？
我就说：“哦，我不晓得，因为那时候我心想，我连约柜是什么都不知道，因为那时候也是蛮粗浅的在认识神呐、啊，只是很爱上帝，就是还没开始读经，
然后很喜欢这边的人，这样
对、也是。但是我觉得他那时候也明白，真实的能让人在来教会 并不是因为他那天听了什么，而是因为他在唱诗歌的过程，
整个氛围啊，
对，被圣灵感
动，
是那种你在世界上面，甚至是他之前的工作，可能在主科里面没有过的感觉，所以是圣灵把他留下来了，
就是还是有温暖到他，
还是有温暖到他。那当然就是他断断续续的就一直持续来教会，没有非常每周来啦，就是毕竟就有空就来，有空就来。然后那时候他也不参加小组，因为他觉得他不是很想要跟人聚集互动，
跟那么多人互动，我又不是没朋友。
对，然后他就也不习惯啦，因为他的工作的关系，因为工程师其实本来对人的几率
就
没有那么高，然后可是慢慢的，他即便是不进小组，他还是很愿意来教会。然后那时候我也就是开始在教会一点一点的认识他，然后发现他在很刚硬的外表里面，他也是有很柔软的内心，是真实的被上帝触摸后的样子。我是被那个东西吸引的，就是被上帝触摸过后的他。
慢慢的
柔软，
释出暖男的
状态，然后就发现哇，其实他看起来很
酷酷的
外形下面，其实非常的细腻，然后内心有很多情感，可能是在于原生家庭的情况下，他不是那么习惯表达，但是不表达不代表他没有，他只是不习惯说出来。我觉得也是透过上帝的眼光看见这个模样背后的他，所以我就开始觉得这个人不错，然后就也开始就是邀请他更深入的参加我们教会一年两次的幸福小组，然后那时候因为就是还碍于界限的关系，所以他就请他去参加别的组的幸福小组。那我觉得这个好处也是因为他在另外一个幸福小组没有我的缘故，我也没有因为他的缘故，我们是可以在各自的幸福小组里面专心领受神，专心领受圣灵，对。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当然那是我那时候的小组长建议我这么做的，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决策，就也是因为这样，他参与幸福小组的那三周都没有跟我绑在一起，所以他是用他自己亲身的经历和感动来认识这位上帝。那我当然就是他是一个一开始就非常硬，他要嘛就不信，一信了就非常信的那种人，因为要信之前，我就可能是理工脑吧，所以他就是要信之前，他必须又做很多的验证，然后做很多的想法，然后当然就是他就是一个，当他决定一件事情就风雨不改的，包括信神也是一样，当他决定了要信这个上帝，他就是风雨不改，绝不动摇，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大过神。哇，就觉得这个是哇，这是挖到宝了吧，就是对我来说啦，因为觉得他这个状态就很符合我上一集说的，就是我在很崩溃的时候，他知道怎么用神的方法来面对我。
那你有怀疑过吗？这个人到底什么时候会信？他有要信吗的时候？
有啊，就是他参加幸福三次幸福小组都还是不受洗的时候啊，然后我就
你说三期吗？
三期，
三期是一年半吗？
对啊，
對，一年半，
很久哎、欸，
我以为三次就三个礼拜这样。
对，
已经认识了一年半，然后想说，那你不受洗，我也不知道我们现在的关系状态是怎么样。
对啊，当然我觉得有些那时候的朋友，就可能还不是基督徒的朋友，会觉得我很奇怪，为什么就是这个人受不受洗，跟他交往到底有什么关系、啊？
对，你喜欢就喜欢，
对
啊，喜欢就在一起
啊，你会这样不是很奇怪吗？就是会问这个问题。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
哇，好难熬哎、欸，
对啊，
一年半，
我那时候就是觉得我要坚持下去，因为，我必须说有。因为我前面有讲那个过程嘛，就是我从追逐梦想的那个过程，我觉得上帝在那个过程里面，包括一些很黑暗自我怀疑的东西陪得我太久了，所以我会知道我很多时刻，我如果不透过上帝，我是没有办法熬过来的，所以我要有一个，我希望我的对象是能够懂我的，懂我这个过程的，所以他必须也要经历神才行，我们才能在这个里面再做媒合。这个是我当时坚持的部分，因为自己走过那个只有上帝才懂的过程，
就是上帝有陪过你那个黑暗的时刻，
所以那时候当然就很多人都不能理解，尤其是我的家人就觉得你很奇怪啊，那难道你的条件是只要基督徒就好吗？那你就是只跟基督徒交往吗？就是会有这些怀疑啦，但是我觉得还是把它按捺下来了，那事实也证明我的等候没有错。
嗯，就是，那他现在呢？他现在在小组里面或者是什么，哦，可以讲一下吗？
可以啊，就是也是一态度180度的转变。就是我头鱼和杰林应该都是经历过，
嗯，我们都有认识他刚来教会的状态，
对，
有，
有吗？对，你
有啊，有啊，
对对对对，
他就那时候是完全不在乎别人感受到一个什么阶段呢？就是我们小组平常主日完之后，小组会聚集，小组员会各自祷告。那祷告的过程，因为其实我们会分小组，是因为小组是一个非常紧密的团体，
对，
就是以至于比家人以外更亲密的，所以我们会在小组里面分享很多个人的事情，嗯，还有需要被祷告的事情。那因为我先生他就是一个那时候还没有被上帝改造前，他就是一个时间管理大师啊，嗯，十点就是要回家，
他是一个很自律的人，
非常自律。
而且那时候是在星期二的晚上，
对，
明天还要上班，
明天还要上班。但是他那个时候是因为已经在从竹科休息了嘛，所以在准备南部的一些公考考试，嗯，所以他就是因为。对，就是因为他非常的自律，所以他隔一天，他每一天的8点一定要到图书馆念书，风雨不改，台风天，除非图书馆没开。
好厉害哦，
真的很厉害耶，
这也是我看见他的特质。我觉得天哪，这个自律到一个不行。好，就是白人味，就好。回到那个小组的他在小组的状态，他十点一到就一定要走，因为表定时间结束是10点。一般来说，我们那时候小组的预定时间是这样。他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他是在跟小组家人对谈的，小组家人正在跟他讲说，我想为一件事情祷告，因为我很难过，什么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我需要，很需要上帝的帮助，他也不管人家有没有讲完，欸，十点一到就说，欸，几点了，我要走了。可能只讲一半就傻眼。
那个人的表情，
哎，
那个心灵受创，
哎，南瓜马车的感觉，
就是直接幻灭，
就是12点，
就直接跑走了。
然后他又很高大，他一站起来，然后
大家想说怎么了
？哎，那我，对，就是他是到那种程度，可是现在他是一个就是非常愿意为人服侍的人。就是愿意看顾人的需要，愿意为了人而牺牲自己某一些部分，我觉得这是他不断在进化的过程。因为当我们现在是一起是在福气教会里面担任小组长的身份，所以我觉得小组长这个被神高过的身份，对他来说他也是特别特别的看重，因为他知道这是神给他的，所以他会为了不亏负神而把他的这个身份使命给做足。我觉得这也是当初他个性特质下面的产物啦，嗯，就是跟他这种很自律啊，然后风雨不改啊的那种超有原则的个性。
他最近有没有做一些什么让你觉得哇真的是惊呆了下巴掉下来的那种？
惊呆了下巴。
我之前有觉得说，欸，他很厉害，就是他可以，因为他就是也是对女生蛮有界限的人，
是超级有界限的，
对对对对对对，跟女生就是聊一下就好了这样子，嗯，所以他就是变成他就要主动关心男生嘛，就交给他了这样子，
对，
然后他就会早上6点，对，一边买早餐的时候大概说，哎，欸，啊，去床啊喂，
他就有一阵子，因为我有特别嘱咐他就是要关心，我们小组里面有男有女嘛，他就是负责比较男性小组员的部分，然后他就是关心到人家什么程度，人家都已经去玩了，出国了，去露营了，他也要6点打电话关心人家起床没，
6点
那出国都不能睡到自然醒吗？
你等一下要干嘛？
摩林克来了，
你
等一下要干嘛？
很好笑，对，
好害怕。
我觉得惊呆的部分也是，我觉得是他很愿意把时间留给神吧，因为当然这个中间会有很多说不出数算不完的小事件啦，可是这个事件最大的背后都是这个人愿意把时间留给神，愿意把时间留给神所在乎的事。这是我当初认识他没有想到他能走到这个状态的，
就是跟上帝可以交往到这么深入，
对，嗯，没错，
好感动，哦，
而且有时候甚至都是他来提醒我很多事情，
嗯，哇，因为我觉得其实确实男生在就是我自己当小组长，然后有时候其实男生的角度跟女生是真的完全不一样
，
在意的东西，你会觉得好玩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没错，
对，所以我就觉得，欸，如果是夫妻一起经营同一个小组，是真的可以顾到蛮全面的，会可以顾到蛮多样式的人，这样子，对，
还有有时候就在我很软弱的时候，他也会说没关系，我的职责就是把你给顾好，你顾别人我顾你。
好帅哦。
好帅哦，
直接被帅爆。
对，就是觉得被暖到。
嗯，那你们就是一起出去，就是好像会等于是会变成一起在教会服事，也会一起出去接案，对吗？
对，
然后接案就会互相帮忙。
会
有时候会是可能比如说只有他有案子，或者是只有你有案子吗？
嗯，也是有，但是现在几乎啦，就是会知道我们，因为
就是
这个行业其实很多都是介绍员的、
哦、
的几率会比较高，所以当一个介绍一个的时候，都会知道哦，阿黄也是在他自己摄影师该做的本务之外，他会服务更多一些细项、嗯、所以基本上会来找我们的都是客户介绍的，所以有时候一指定都会是指定我们两个、
嗯、
那也会有我只有我接案或只有他接案的时刻。那这个部分我真的要特别感谢我老公，因为就算是我老公没有接案只有我，因为有时候我们的早妆是五点开始化，所以有时候甚至是两三点就要出门了，即便是在这个时间点，我老公在没有接案的情况下，他还是会带我起床，带我去当地，然后帮我拍完我第一个造型的作品，然后中途再来，就是
接你回去。
对，
哇哇，
或者
是
下一个再、
这个、
一个指定。
我想问，就是因为他是那个也是时间控嘛，
对，
那他会觉得你不要把自己搞那么累吗？
某些事情上面会。但是因为他知道这些是我很热爱的事情，所以他非常的支持我。就是因为我觉得成立一个家庭其实就是一定是有人，有时候有人顾外，有时候就一定有人顾内。那我觉得这个过程他是配合的非常好，就是当我在做很热爱的事情或不得不做的事情的时候，他就会帮我把很家里面的事情给顾好，是我完全安心性还有安全感的来源。
嗯，
当然他自己在他自己的领域上面发光发热的时候，我也觉得他帅爆，
嗯、
就我也会不，哎，我也会就是很愿意的把家给顾好这样。
哇，好酷哦！
那个神让我看见，表示我也有份。再讲一次，
真的，
好闷哦！
我真的觉得祷告的过程就是更明确上帝的心意，然后因为你明确上帝的心意，你会看见更明确什么东西是恩典，所以就会更明确的知道哇。这个人的祝福我也有份、
嗯、
因为这个人点也在我身上、哦、只是他会用不同的事情、哦、
不同的
样貌呈现嘛，因为我们每个人要的是和我们的不一样，但是你在祷告的过程更确信了恩典是什么、嗯、哪一些是神给的，你就会更明确知道哇，原来神的祝福是无所不在，每一个人都有份，
而且是很多，就是不会只有说啊，这个给了你了以后就没有我的了，
對，或者是
神恩典很多，
对啊，源源不绝的，
多到不行的，
而且是多到你有时候会觉得是想不到的，当神成就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再回头看哇，原来连另外一件事情
也同步了
、嗯、而且是真的就是就套一句老话，就是
什么
上帝给的是你眼睛
超过所
想，有时候是想都未曾想过的。
对、
嗯、因为神就从你这个梦想的祷告开始，然后在你的梦想的路上就帮你找到另外一半、欸、
对啊，
对。而且我觉得凡凡一直以来都是非常的真实在他的分享，我记得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幸福小组分享的时候可能会是那个最大的得救见证、嗯、可是因为凡凡他每一次讲的都不一样，我记得你有一次就是在分享你就是升迁的事，你以为是你，结果那一次就哈，怎么不是我？然后其他同事还说、怎么不是你？
对啊，怎么煮熟的鸭子也能飞了？對對
對结果就是事隔一年之后，你才发现哇，原来上帝的美意是这样，
对，
要让你在很棒的位置做很棒的事。
对，
然后我把这个见证，那时候我还把特地把这个见证跟我妈讲。因为我觉得他就是很真实，他并不是就是那个你得救或者是很感人、很那个很大的事件、
嗯，
而是就是这样子也在生活里面，所以他也是很鼓励我在类似像在我们在 podcast 分享我们一些小见证啊，
嗯、
或者是一些生活中的那个才是真的，上帝一直一直在你生命里做的心事。
嗯，
而且我觉得就是因为他是很真实的人，所以有时候。因为他之前交往那些性格的差异啊，个性做人处事上的差异，他们就会在交往的刚开始还有还没有开始交往之前就会开始面对，
对，
因为两个人的性格是有一些差异、嗯、在意的点完全不一样，
非常大、嗯、
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是看着他们，就是常常进来小组的时候就跟大家说我们刚刚在吵架然后就说我有跟他说这个点我会讲我们在吵什么，然后 就跟小圈分享他们当时正在吵什么。
对，
然后我们就这样看着他们一路吵架，然后一路就
是最终
对，然后你知道因为他的婚礼是我帮他弄证婚的总招，我在看他们结婚的时候，我整个
感人
哦，这样走到这一步，这样
哇！我们想想，我们真的一起在神里面走了很久。
对呀、啊，
而且我很常就是我二月份的时候，我的手机就会跳出那个回顾你们的婚礼，因为就是那一天哦，那一天你做了什么事情，手机会帮你回顾，然后他就会直接跳出你们婚纱在亲亲的时候啊，
好棒哦，
好浪漫、嗯。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程度也影响。就是我对我跟水豚的关系、嗯、因为在那在进教会之前就是我是几乎不太吵架的，我就是、
哦、冷战型的嘞，
不讲型、哦、对，我也不会，就是冷战是有些是会再把它讲开、嗯、我也是就是不讲，我就觉得你无理取闹，然后我就不讲了，就是我可能就不表达这样、嗯、就觉得你
然后累积久了就没了这样、
嗯、对，然后对，因为也不会特别去把它暖回来、嗯、这样子。可是就看着他们这样子哎、欸，每次就是有冲突，然后又很认真的再把他们讲开，然后又很认真的再和好、嗯、然后下次来又很甜甜蜜蜜的这样子。
对，
我就觉得哇，关系是这样子的吗、嗯、对，所以因为我跟水豚也是一个差异蛮大的、嗯、的相处的状态这样子，我们性格上跟在意的点也是蛮差异蛮大的。对，所以我那时候在就是相处的时候，我就也觉得说嗯，那因为我已经看过仙女下凡跟她先生的样子，所以我知道哎、欸，什么样的进展是有盼望的，只要是、嗯、就虽然我们会有争执，可是我们争执后我们是更了解彼此，然后我们都很用心的想要和好、嗯、想要对还是想要对对方好，嗯，那这个的关系就还是很有盼望，
真的。
对，
重点是那个核心是为了想要更好。
对，然后想要更了解你、嗯、对，想要理解你为什么是这样。 嗯，
我觉得就是刚刚也有讲到那个阿黄他非常非常支持你热爱的事，
对，
我觉得我们也一路看在眼里，就像我们上一集有讲的，帆帆一直每次在做不一样的事，有时候用缝纫机在那边
做衣服
有时候又在那边做他的那个唇蜜唇膏保养品保那个化妆品这样。
对
对，然后就回到因为他很支持你，
对，
那所以你也有就是很迷惘的时刻你会跟他说，那身边是不是也会有其他人就是也会问你就是怎么样有这么多元的兴趣？
哦，对，因为我觉得常常被问的是怎么可以就是斜杠这么热情然后不灭、嗯、然后一直持续，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要回归到就是嗯，就前面我们分享的你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是你所要所求的，就好像因为我觉得为自己的梦想祷告是一个大概是一个这么形容，就像你建造一个房子好了，你会在这个房子上面先设计蓝图，先设计你想要的架构，梦想也是，所以你在这些架构的过程中你会知道你需要什么，然后你会去找这些素材，那当这些素材出现了之后你会觉得哇，对，这个是真实的恩典，是你所要的，然后慢慢的架构出来之后你就会觉得你所设计的房子即便跟豪宅不能比，但是没有人能够比得过，
就是你设计的痕迹。
对、嗯、这个就是你所热爱过的事情，那我觉得梦想也是，那所以我觉得我在我自己的梦想上面真的是很感谢神陪我走的每一个过程，包括是从零到有的那一些初期的想法，跟我遇到困难的时候软弱的时候的陪伴安慰。那也会有人问我说，那如果他也想要弄一个斜杠要怎么开始、
嗯、
那我
对
我当然就会也会说你可以试着为自己的梦想祷告看看，那当然为自己梦想祷告看看这个方式不是每一个人都一定懂或能接受的，可是我觉得最常问这些问题的这些群体里面最常面临的困难是我都几岁了我还去做斜杠，还可以吗？
还来得及吗？
我都一个小孩的妈了，我还做这个？
我还有时间吗？嗯，对，这是我觉得，当我们有开启一些斜杠话题的时候，最常被 那些问题的人自我框架设的部分。嗯嗯嗯。那我这边也分享一下，因为我目前是我的年纪是、啊、今年是40岁。对，
看不出来，
真的看不出来。大家真的是到 YouTube 上面看一下，太美。
可是我觉得我很享受这个年纪的状态，并不是说我觉得我也没有希望人家说我看起来很年轻，看起来好像还是少女，我觉得我不需要这样称赞。可是我很喜欢听人家说你是一个把自己顾得很好的40岁。因为它里面有一个生活的痕迹跟你成长过的那个面相都在你的身上，举手投足
哇，就会看到你就是一路来的累积。
对，
你会知道这就是我一路来的。
我看着凡凡就是这就是我要的。我要变成这样。
对，然后我觉得那时候我也会，当然我也会有那种我的时间还够用吗的问题。可是我真的永远不会忘记我有一次的祷告，我问上帝说我还有好多事情想做，可是我如果年岁都慢慢的
到了
我还来不及做我想做的那些事情，该怎么办呢？可是上帝给我看到的一个面向是他看我们就是孩子。嗯，其实是在他不管你在追寻什么样的状态，你在那个状态里面，你就是像一个孩子一样，你对这件事情非常有新鲜度，你对这件事情非常的好奇，你在那个好奇的过程里面，你活出来的样式状态是非常喜乐的，然后会觉得很想要学习的，那个是一个生活出来的那个面貌，跟岁数没有什么关系。可是我觉得即便是有些事情未完成那也没关系，但是其实你我已经享受了我在做这件事情的美好，跟我在学习这件事情的那个好的自己。我觉得透过这一些，当然一点一滴，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当你努力当你学习，它就一定会有一个结果，那这个结果慢慢累积，你只要不要放弃，它一定会一点一点的架构出属于你想要的生活的样貌，那个就会是一个你追寻不管是斜杠也好新的兴趣也好的一些根基。
哇，对，其实就是从来没有想过这个想法，因为之前就会觉得说哎、欸，我们就是要先下评估，然后下最大报酬，然后就是我该要损失多少，我要去评估，然后我不可以就是花太多的时间，然后做一个没有结果，然后又怕自己没有结果会被人家笑什么的，
对，
就有很多计算的过程。
对，
虽然你看起来好像没有，
没有。那反凡，你有做了什么尝试？结果后来就哦，我好像对这没兴趣，算了的事情吗？
嗯，应该是不会到没有兴趣，但是有做一些尝试，然后会觉得花了时间花了精力，但是会觉得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所以先停摆。就是学习吉他我还是很喜欢啦，但是我觉得吉他一直是我断断续续学习的事情，可是因为学过音乐都知道它是需要非常大的练习量，
对，长时间的
非常，对，因为它就是你要弹得顺弹得好听，它就是要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学习量。可是在我自己的时间的比较急里面，我会觉得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所以我会觉得它算是一个学习了，但是没有一个明显的结果，可是我还是很享受那个学习的过程，跟着音符的那个时候。
所以是不是就是你也要享受在其中，才是很重要的重点。
我觉得上帝也是喜欢我们这样，包括传福音，包括开幸福小组，上帝都是会喜欢我们享受在那个时刻，包括敬拜，包括祷告。
那是不是就是也可以为这件事情祷告，上帝我在这个事情上就是常常会觉得很疲惫，或者是传福音会觉得很累，那可不可以给我一些热情和？
可以啊，我常常祷告这个东西。
真的吗？你也会有这个感觉吗？
对啊，就是因为我这个东西为什么会能够有对人有那么多的热情，对灵魂有那么多的热情，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太需要上帝给我这个。我觉得我对有时候对上帝的祷告是毫不客气的求。
哇，毫不客气的求画星星。
对啊，包括
好多金句哦，
包括金钱也是。我觉得就是有些我发现有一些小组员在祷告的时候，他会怀疑说我这样祷告会不会是都很自己
图利，加薪5%就好了。
但是我觉得
你说会很以自己为
对的利益为导向，但我觉得没有关系，就是放胆的去求，因为基本原则不要变，就是你不要为了那些价值或者是以上帝成就给你的东西之后忘了神。 就可以了、嗯、但是这个我觉得你要求什么，因为这个就是你活出来的祝福啊，你要让人家看见你，你能够荣耀神一定是因为你身上有很多祝福可以看，很多见证可以看。
上帝我也要一个就是这么漂亮的房子拜托给我，
上帝我也要就是老公可以很支持我的
你这个是直接跟你老公说话吧
在这里许愿
有问
我老公就会说祷告不是许愿池哦，这
你是阿拉丁神灯的祷告
可是我每一次我都会，因为我们跟我老公吃饭前我们都会做祷告，然后我每一次都把我希望的事情甚至希望他为我做的事情放在祷告里面，故意祷告给他听
我最近也是，因为我同事有一个就是很爱就是逗弄我，一个就是一个女生，她每次就是一直在那边整我或是吓我，一直闹我，然后我就是在她面前祷告说，上帝我希望她可以爱我
好好的
对对对，好好的爱我，然后好好的对待她的同事，然后之后她就说我就在这里，你跟上帝祷告
就是祷告给你听的，
对对对对很有趣哦，
好感动哦。
对呀、啊，这集又多听到了，就是感情跟创业啊，热情、
人生观。
我对我就是人生观、欸，
对是人生观。
因为凡凡真的是活出他的很棒的热情，而且他是真实的享受在上帝给他的每一刻的美好。嗯，
而且对于那个上帝看我们就像孩子一样，这个我真的好感动。嗯，因为就是我刚刚没有讲完，就是我觉得我们之前都是比较计算型的，然后又会很怕没做完就失败。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大家会不会看我是一个失败者？
不会，大家只会看你是学过这些东西的人，
然后记得你这件事。
嗯，哇，好感动哦、喔！今天又被鼓励了。
那你最近有在学新的东西吗？
哦，最近学习新的东西有，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因为刚刚有讲到我年纪的关系，当然我觉得热情不变，但是以体力的这个状态来说，我觉得造型师的。这个愿景并不会，并不能再度的支撑我可能近十年的状态， oh. 所以我，但是我对于美业还是很有高度的热情，所以我最近就想要转换跑道，那就可能会用影片的方式呈现一些我个人属于自己对美的概念，或是彩妆的一些教学。Yeah.
很需要哎、欸嗯，你知道其实凡凡他就是一个那个智囊团吗？我们常常女生聚在一起，就是一直狂问他问题，包括哎、欸，我这边那我这边要怎么上妆？哦、啊，那我的，然后凡凡就会真的是超精准的说你的脸啊是怎么样啊，你的那个什么色彩学啊什么的，然后连那个穿衣服啊，就什么都可以讲，保养品啊，连那个什么纸巾啊，还有之前就凡凡推荐什么，我都觉得我要买，
凡凡推荐的东西都很想买，
真的真的就是凡凡的东西，然后所以那时候。因为凡凡不是创了那个凡事美好，
对我的 YT，
然后它上面就会有影片，所以我觉得很厉害的其中一个，还有那个刘海，因为自己做刘海啊什么的，
就是会目前是把一些比较跟美相关的东西会。主要放在IG 的短影片还有 YT 里面，那 YT 里面我可能会之后想要学习更多是有彩妆知识量的东西，然后让大家可以在里面学习到自己所需要的一些彩妆知识。那因为最近刚好也是在看这个多媒体课程的一些
哇
我本来今天要去那个就是某一个电脑班，就是电脑那个，这可以讲吗？
可以啊。
哦，巨匠电脑，我本来今天是要去咨询他们课程的，但刚好因为就是有想说时间会不够用，因为他一讲要可能要讲半小时，
对，
所以我就没有，就改到隔天去。那主要是想要再学习一些剪片，然后还有拍片的一些细节和那些技巧。
哇，太厉害了！
就会觉得
又一直学习，又有找到新的热情。
对啊，我觉得我好喜欢学习哦，
太厉害了。
就是，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透过神才有的热度，因为我以前其实还没信主的时候，我的外号叫做灵一半，就是我感觉好像学什么都就是没有成果，然后做什么都
做一下而已，这样，因为虎头蛇尾这样嘛。
对，因为那时候可能也不认识上帝，也不知道真正的价值是什么，也不知道自己适合的东西是什么，所以就会觉得什么东西都尝试一点点，然后什么东西都很害怕失败，所以就在失败以前我就先不做。我没做完，是我放弃的哦，不是我失败了。
对对对，我以前也是这样，
我不做了。
对，对，就是那也还好嘛。对，可是到就是真是透过上帝的带领，我发现学习真的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就是在里面可以享受很多东西。
哇，上帝竟然还藏了这个宝物在里面，
对，上帝的游乐园。
嗯，所以大家我们会把就是凡事美好的那个连结放在底下，大家记得追踪起来，可以看到凡凡超级厉害的彩妆分享。
耶、yeah. ！
好，那这集就到这边咯，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凡凡，
拜拜。
Thank you.